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当时罗马人有一些人知道犹太人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比这些罗马啊，所谓 paganism 那些外，就是 paganism 中文很难翻的， pagan 其实是野蛮人的意思， pagan 意思呢大概就是指的那些在罗马希腊人中间这个拜外邦偶像的那种情形啊。所以他们了解到犹太人的律法对于道德的约束力，因此他们来听这些这个犹太人讲解他们的圣经，讲旧约，所以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换句话说，不仅是犹太人读旧约，这个70世纪译本出来之后，这个语言变成了他们能懂的希腊文啊，就好像我们翻成中文翻成英文圣经好看了，因为本来希伯来文我们不懂，现在他们有机会读这些希腊文的著作之后，这个新世译本之后，他们也归附了，很多人做了入教者，入犹太教啊，近前的人，近前人第一步，第二是入教者。我上次讲，我不晓得讲过没有，这个规划做犹太人的很简单，第一个你来做近前人，近前人这个 devout 啊，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慕道友，他们要遵守许许多多的规律，要有很多的学习，关于律法要学很多，所以。最出名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那个百夫长哥尼流所派遣来的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叫做虔诚兵。为什么是虔诚兵呢？兵怎么虔诚不虔诚呢？不是的，他是指的一个虔诚人的兵。这个士兵啊，是一个虔诚人，他跟犹太教有些相当的认识的。所以说，你去约帕找的到削皮匠西门家里去找保去找彼得。是这样意思，那个虔诚人呢就去了，而且你知道哥尼流可能也是虔诚人，跟着兵他们同一级。为什么？他在家里祷告，然后神向他显现，记得吗？所以这个虔诚人是一个不是讲形容一个普通的形容词，是一个专指的形容词，是指那些人已经走到了犹太教里面，开始对他发生浓厚的兴趣，而且要学习，所以开始过了一些虔诚的生活。下一步才是入教者，男的来讲呢就是要受割礼，受割礼就做了入教者。入教者之后呢，大概有一段学习时间，等到他学习完了以后，他就真正算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是三部曲，虔诚人，或者虔诚人、入教者啊，这个变成犹太人。所以这个三步，一步步，大概每个阶段都有 certificate 啊，像我们上课一样要给 certificate。附带我的人说，希望你们至少选 certificate， 因为你选的课呢不拿 certificate 蛮可惜的啊。选 certificate 其实如果你不想进一步的这个拿 degree 呢，你不做作业也不要紧的，但是我是为了你将来有一天要选 degree， 所以你赶快你把作业先写来，很简单的，你们知道一二三四你们都已经作业做了不少了哈，这个已经60分保证了，可以及格了，所以我何不赶快的还可以报名变成这个 certificate member 啊，这个对你有好处，只多一点点钱不要紧啊，这个钱大家可以 afford， 请吃饭一顿就吃完了啊。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至少做虔诚人certificate program 啊，一步步上来。那旁听呢？旁听听完就我这也没有记录，所以不知道。假如你说我以后要报这个报考参加学位，可是我这里没有你记录，旁听生是不给记录的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你选过这些课，至少你有个名字列在册上，不错的啊。只多花几块钱没关系的啊，所以希望你们赶快改一改你们的 status， 变成这个certificate program 啊，证书科，这样的话比较可进可退。如果你真到后来选学位的人功课不及格，或者说没有时间写，考试不及格也没关系，你退回来变成 certificate 也不要紧。所以我希望是能够大家有 certificate 标准啊。等到我们20个学分或者24个学分下来，我相信你们可以带查经。可以至少 我在下两学期之内呢，要讲一门课，怎么样带小组啊？这个我知道你们团契重新相当兴旺，希望这些简单的课程啊，团契的课程大概3个小时 ，3 credit hour 啊，有可能2个小时就可以。我看材料多少，那就可以变成你们的，再加上这些科目，知道诗经学，知道这个新月概览啊，新月纵览，下个学期讲旧月纵览。你有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你去做团契呢，我相信你会得心应手啊，因为你知道怎么样处理团契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为了教会的侍奉来设计的。那好，这里讲到的情形呢，讲到教义性，讲到福音，这个罗马书教义性整全的福音，源于旧约的福音，还有兼顾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在罗马教会里面呢，都是相当主要的成分。一面保罗用了旧约，一面保罗也兼顾到那些外邦人需要，所以有所以特别提到14章以后提到这个守日不守日的问题，这些事情多半是因为犹太教所引起的，因为犹太教非常注重守安息日，这个守日不是我们守礼拜天的日，守安息日。旧约虽然保罗的眼光里面那些祭祀，这个祭司的制度、祭物的制度不需要了。你要注意，这是保罗最后去罗马之前，他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呢，他有点摇摆不定。他自己虽然不献祭，没有献祭，但是他许愿，许了大概是拿西尔的愿。所以雅各才这样叫兄台保罗，请看，这个耶路撒冷城里信徒有几万，好几万，都为律法热心，怎么办呢？我听见你说，在外邦人说劝我们孩子不要受割礼。保罗也不跟他辩论，所以雅各出了一个主意，这样子吧，你就跟他们一起去还愿，到圣殿里面还愿，剪着头发还愿，他们就知道你行事为文士，循规蹈矩。这个循规蹈矩是循犹太人的规矩，换句话说，保罗做了基督徒，他还是走犹太人规矩，因为他没有，他是进入犹太人中间，他需要在犹太人中间做工，所以他需要维持犹太人的身份。上次我跟你们提到一个加拉太书问题的时候，就提到这样可能性。加拉太书所面对的，下次我们就要讲了啊。我先提一下为什么这样子，你们先听着，以后就知道了。不是面对使徒行传15章的问题，是新的问题。那里所面对的问题是犹太人已经信主了，要不要废掉割礼？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讨论。所以呢，大公会并没有决定这个事情，大公会决定只是说外邦人不需要先受割礼才来做基督徒。这个外邦人听啊都欢喜了，好极了，免挨这一刀，也是蛮痛苦的。但是呢，更重要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我们做犹太人，就这保罗彼得讲的，不能担这个担子，受割礼代表是要守全律法的约，守不住。所以为什么把难担的给外邦人呢？所以就免去了这个割礼的要求，但是割礼在犹太人中间仍然存在。所以犹太人已经信了主，第一代哈，他的儿女、他的儿子要不要受割礼，变成一个争论。那当然，保罗呢自己关于守律法不守律法问题，我想他也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他自己守律法，至少我们看见他在监隔里剪的头发，使徒行传明明讲他许了愿。许愿是犹太人的规矩，许了愿还愿，还愿怎么样？如果是做拿西尔人，就把头发剃掉，然后把头发要拿一分烧掉，在神的面前。等到洁净日子满了以后，祭司为他报名，洁净日子满了，他就可以过正常人生活。不然的话，在那段时间中间，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葡萄做的东西，葡萄干当然不可以吃，从皮到籽没有一样可以吃的。我那时读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讲葡萄籽啊？现在知道葡萄籽太好了，对不对？从前人没有这些医学知识，可是知道葡萄籽吃的是好的，怎么知道不晓得。所以呢，你看圣经讲的话很有意思，从皮到籽不可以吃。我们中国人吃葡萄向来是吐葡萄籽，对不对？这个大概很多的西方人不吐葡萄籽，吐不出来，不会吐。我们的牙齿舌头的调动配合特别好，高等技巧。我知道有人可以在嘴巴里用绳子打结，听过没有？厉害啊。那这个是 外国人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葡萄籽是可以吃的。不管怎么样，我这里所说仅仅就是保罗还是一个守旧约的人，守旧约律法的人，所以他当时呢，这个叫这些人跟他一起去还愿，结果哈哈，神不喜欢这个事，把他抓起来，正要还愿的时候，犹太人以为他带了外邦人进殿，因为外邦人很多是剃头发的，光头的，外邦人尤其罗马的士兵很多都是光头的，那所以呢，他给抓起来，误打误撞，大概保罗从此以后清醒了，不再守旧约的律法。我见过一些犹太基督徒，第一代信徒，两千年之后，第一代信徒，我问他说：“你守不守律法？”我说：“你吃不吃猪肉？”问他，他始终没回答我，他始终不回答我。他说：“保罗已经告诉你，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那我就没话说了。我很想知道他有没有继续守犹太的律法，他不肯告诉我。如果他要在犹太人中间出入，他一定守律法，不然的话解释不清。如果他完全跟外邦人交往，守不守律法没有意义，对外邦人没有意义，所以他不需要告诉我。这是对的，他的回答是对的。但是我告诉你，我在狂教说，我们过年，过年就过年了，我们办个大的同乐会，中国人过年请全校的做宣传吧 Chinese Association， 来的人好多都是犹太人，因为Cornell本来就是犹太人天下。那我们做什么？红烧肘子，水晶肘子，还有呢叉烧肉，他们说这是羊肉，他们自己说这是羊肉，羊肉，我猜他们根本知道是猪肉，这是羊肉，贿赂自己的，这是羊肉。所以犹太人，你说到底守不守律法？等到中国饭店都到了，中国饭店就都不守律法了，都是吃了再说，最多洁净不洁净一两天吧。呀，你说，对。姊妹没有割礼，
是啊，对啊，所以我是说，难道那时候他们对弟兄有限制，对姊妹有限制？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妇女们有很多的条例。这个是新约，这个倒不是旧约。犹太人没有这个，犹太人蒙头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以后我们讲哥林多前后书讨论蒙头的问题的时候很复杂啊，有几种说法，可能这个外邦的风俗有关。保罗也是接受当时的风俗。因为这个不蒙头呢，不是良家妇女，这是当时有这个风俗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到哥林多前书可以讨论。可是姊妹们在就业里面有什么？妇女在就业有什么 obligation？ 有的，很多 obligation。第一个问题，他们不能自己，他们没有产业继承权，除非他们没有兄弟，这些都是特例。还有没有继承权很大问题，而且呢，如果她继承产业的女人，她不能够嫁给另外一个支派的人，这些都是限制。原因是什么？地跟地连起来的，你把她嫁了，地搬不走怎么办？你从这个犹大支派嫁到了便雅悯怎么办？这个地怎么办？是这些问题啊。所以犹太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特别的情形。那当然有产业的话，当然你是有产业的，除非丈夫入赘，那这个又不是那个回事，他们两个产业并在一起怎么弄法，很多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不过就业有这些条例。我们好吧，暂时就停在这里，继续看下去好不好？啊，罗马书，因为还有20分钟我要讲完它。啊，罗马书呢，这本书虽然主题是福音，但是它里面的 keyword， 要字，这个要字啊，是神的义，神的义，公义。这个神的义呢，你看，如果按照神的义来分大纲，它第一点就是神的义如何显明啊，这个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我这边漏写了，你们加下去啊。神的义如何显明，这是第一章到第八章，当然我是笼统说的啊。这个呢是这个一般的都是这样分的， 第二个呢，以色列人不服神的意，这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 OK。 然后呢，十二章以后，神的意跟圣徒的生活，神的意呢就是信心的意，因为前面讲了律法的意跟信心的意。也许你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说啊？那么罗马书主题虽然是福音呢，但是保罗明确的指出，福音就是神的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这一句话是解开罗马书的钥匙，要字是意，神的意，那个整个的 key verse， 一个是 key word， 一个是 key verse， 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其实你要跟一章十七节跟三章二十一对照，我们看一看罗马书，你要解开它呢，你就看见了十七节，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啊，底下不要读，慢慢看看，记住了哈，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你想想看，什么叫神的意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啊？然后你再看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说，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你注意到没有，保罗的话的模式，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他说你不知道吗，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面显出来，他证明给你看。然后到三章二十一节他就说，因为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神的意本来只有借着律法显明。这个律法两部分，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是这个 ceremonial， 就是仪式的律法啊。旧约律法分三部分，第一个是十条诫命，这是最核心的；第二个就是 ceremonial law， 祭祀的法律法则；第三个呢是讲到这个道德的律、道德的义、道德的这个律法啊。所以这三个律法呢，是彼此相关的。那么在旧约一般人所认识的什么叫公义，公义就是指的你在律法上的完全的。什么律法？两方面的律法，一个 ceremonial law， 一个是 moral law。 但是 moral law 如果犯罪还可以用 ceremonial 补救，明白吗？一个人犯罪以后他可以有赎罪祭。所以律法上面如果你在 ceremonial 上做错了，没有办法，没有补救的办法。所以最危险的祭司他会做错，但是呢给他一个 provision， 祭司在圣所干犯了罪，干犯了律法不算犯罪，而且呢还有一个叫干犯圣职的罪祭，他们在侍奉之前一定要先献上一个祭，叫做干犯圣职。为什么？你看干犯圣职，当他承接圣职的时候就已经先献祭，意思说我会干犯，但是求你赦免，因为我不是故意的，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做。你读旧约利未记里面很特别，祭司在受职任之前，一方面是受职任给他献祭，但这个献祭也是干犯圣所的罪，为了洗去干犯圣所的罪。那就是说在祭司侍奉的时候会犯错，但是在圣所里面不算，因为他的服侍啊。那么一般的人呢，当他道德上有了错误之后，或者偷窃要还赎罪祭、赎愆祭，他还需要献上祭物，是照着律法祭的献的。所以呢，两种，一个是 ceremonial law， 一个是 moral law。无论如何，都是根据律法证明公义。像那个法利赛人去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个税吏，没有偷窃，然后呢，我一天禁食几次，然后这个献上十分之一，完全照着律法。”他是公义的，他完全公义，照着律法没有错误。保罗自己也是按着律法，他的公义是无可指责的，他一定守安息日，一定守洁净的那些规则，然后到了时候一定献祭，一定的，比他同罪的人更长进。他读律法的目的就是要遵守公义，满足神的公义，按着律法遵守神的遵守，这是保罗。所以他太懂得什么叫公义，太懂得什么叫公义。如果当时有个人可以说是公义的代表，那就是保罗，因为他说他比同岁的人更长进。 换句话说，加玛列门下的高族不得了的，守住律法，守住律法，而且守律法，他是公义的，他是为人的。我们看旧约里面讲，为人又公义又敬虔，这公义怎么来的？就是律法的公义守住了。道路中献祭，若一想起自己有罪，就去献赎罪祭，这个是做得到的。不是说我们今天不犯罪是义人，不是意思。大家要注意哈，这时代的问题，背景的问题。很多人读旧约、读新约，尤其读新约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出了问题，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什么意思？他真是完全公义吗？不是的，按照律法公义，够了。但是呢，保罗这里说，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他说福音是显明神的公义。第一个说福音，这个在第一个是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呢？你要去读罗马书哈，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读所有，只把一些 key verse 告诉你，最要紧的事情告诉你。很多的参考书都讲到这些事情，所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我特别要提到呢，就是在引言部分保罗所讲的，至少我们今天能把引言讲完。怎么说？一开始保罗就说，在前面七节的引言里面讲到福音是什么，这里说福音的定义，什么叫神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应许。你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题目已经讲清楚了。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圣经。其实先知圣经是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圣经里面是先知啊，但是呢我把它分开来，因为这两方面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先知和圣经怎么样应许？神在旧约里面应许福音，这个事情保罗以后要讲。福音是什么呢？第二点，福音是论到神的儿子。福音不是一个道理，福音是一个人 concerning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里三个称呼，我主，这个主呢特别说到基督的神性，因为犹太人不随便称主 Adonai， 从对于神的称呼是主开始的，他不随便称主，他对人都可以说 Adonai。 Adonai 里面意思可能是指的神，所以我主在这个地方，保罗意思是指的神，我主耶稣基督，耶稣是地上肉身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分。三件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儿子，是我主，是基督，是耶稣，是耶稣，是基督。底下又说了什么呢？神儿子身份。所以我说在罗马书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基督论，非常重要的神学，系统神学。怎么说？论到神儿子身份，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来的，从圣善的灵说，这个圣善的灵啊，这里要解释一下，可以翻作灵，可以翻作圣灵，因为这里呢按灵的，按圣洁的灵说，那这 Hagia 这个字， Hagia 这个字呢，这个一般在新约里面称这个圣灵是 Pneuma Hagia， 圣字在后面，灵，圣灵，形容词放在名字后面。这里呢特别讲到 Pneuma Pneumatos、忘记了Hogia， 多了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是 of 的意思啊。他说是按照圣的灵来说，那我们把它翻成按照圣洁的灵来说，那这个还是指圣灵，但是呢它不是一般用的圣灵两个字。按圣洁的灵说，它是什么？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怎么大能呢？因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这句话里面已经讲到耶稣基督一生的事情，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基督论，耶稣是谁？他是我主，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从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这个大能是神的大能，不是耶稣自己的大能，是神的大能。这里用的字呢，标明，以大能标明是神的儿子 ，marked out， 意思说在这一堆东西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 甚至一群人中间，在所有人中间，这个不一样，因为他有记号在身上，这个叫 marked out。 所以从圣山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神用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 OK， 底下一句话，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最重要是信服真道，虽然它不是主动词，这里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万民的救恩，万民要相信这个真道，这个真道可以翻作 doctrine the truth， 加了一个定冠词的，这个定冠词特别说到教义方面的 doctrinal truth。这个也有地方直接翻作 doctrine， 中文翻作真道，是根据西方的英文的翻译法。那这个真道呢，可以翻作 doctrine。所以这里讲的说，保罗说，什么叫福音 ？Evangelion， 这个 Evangelion 这个字，希腊文很妙的，希腊文是以动词做字根。希腊文之所以难读，因为跟一般其他语文不一样一件事情，它的字的字源很多是动词，名词比较少，很多名词都动词来的，所以有人讲希腊文是一个动态的语言，你不能光讲一个东西，一个要讲行动的。什么意思？因为福音它应当翻作传福音，福音本身不传是没有用的，他那个真道如果不传，福音还是福音，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什么叫福音？福音是经过传扬人的接受才成为福音。所以这里讲的耶稣基督他从圣善的灵说，从肉身说，这个道成肉身这个事情，他又是真人又是真人，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叫万国的人信服真道，需要借着你我的传扬。这个福音的意思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福音本身包含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传的意思。福音是什么？叫万民因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是传福音的意思。这里都不是福音，是传福音的意思。传福音叫万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那怎么传法呢？他受了使徒的职分，并且同他得了恩典，神给他恩典，叫他能做使徒的工作。我们上次也讲了，不晓得哪一课里面讲的，我忘记了哈。传扬福音哦，以副所说我讲过，这个越是得了恩赐，越需要恩典。当你有这个恩赐的时候，你不是说我凭着恩赐去传，你需要靠恩典，因为在你传的时候，第一，里面的推动力量不是你自己的。如果你靠自己，总有一天灰心，因为你会遇见阻挡，一遇见阻挡受不了 rejection。 很多人为什么传传传不传了，连很多事牧师也不起传福音，为什么？只要对信的人讲比较容易，对不信的人讲常常是反弹回来。我觉得最可怜的一个孩子我见过，就到我家来卖糖，帮帮帮，学校叫他来卖糖，一开门小胖子，我已经知道了他要卖糖了。我说两个理由，第一个我已经买了很多糖，我女儿也在卖，第二个你看我这样胖，我不能再吃糖了。结果他泱泱不落的退回去，还好这孩子其实还蛮不错，他父亲远远站着看他怎么样吃闭门羹，我觉得很残忍，几乎再去开门买他一块钱糖。后来想想呢，反正他父亲跟着，他父亲一定知道小孩子会吃闭门羹，那他怎么教育孩子？学校强迫这些小孩子出去推销糖，中国的父母不舍得，是不是？自己把糖都买了，对不对？
对，好，到处送。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很好的教育 ，real world， 不是你说什么，人家就给你钱了。中国人对孩子实在是骄纵的不得了，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我跟你讲。这点呢，东西方完全想法不一样。希望你先去闯一闯吧，说不定你闯出门槛了，将来是个很好的 sales person， 对不对？恩赐发展了吧？真的，恩赐需要恩典。如果你没有恩典，你两次闭门羹就不动了，就不传福音了。也许因为家里太宝贝，从来没吃过闭门羹，所以不能传福音。 如果你先受了几些年轻人受一些打击，将来去传福音说你不在乎吧，我求知信多少 interview 都去过了，都被打回票，没关系，我只要一个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就说明这个保罗特别讲的恩典，因为他得了恩典，他得了使徒之分来传扬福音，为叫万国因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我把这个前面七节讲了，但是你可以去分，其实这个罗马书在细分的时候呢，刚才三章二十一节就是一个 key 啊，你就在那里分开，我把这个蛮有找的读给大家听一下啊，他怎么分的？其实呢，很多的都是这样分的啊。第一章到第八章，他的分法呢是教义性的问题。其实我不要用这本，我另外找一个问题。对 ，OK， 他第二个分法啊，他的第一分呢，第一分简纲，第一章到第八章教义性的问题里面讲的定罪、救恩跟成圣。OK， 第二点呢？国家性的问题其实是民族性的问题，就九章到十一节，以色列的过去、以色列现在、以色列将来啊。第三，生活性的问题，从十二章到第十六章啊，这是最简单大纲。它详细分的纲目呢是这样子：语言一章一到十七节。第二个，福音跟世人的关系，总的来说呢是教义性的，第一章十八节到八章三十九节。第二呢，福音跟选民的关系。啊，是九章到十一章。第四呢，福音跟信徒的关系，第五是结论。在二三四五里面还有细的分法。第一个讲到罪的问题，就是定罪，就是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刚才我们读三章二十一节。然后救恩的问题呢，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到五章二十一节。得胜的问题，换句话说，成圣的问题，从第六章到第八章。然后呢，福音跟选民的关系，九章十章十一节，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讲了。福音跟信徒关系，讲到生活的准则，十二章讲到跟人这个对人的生活，第十三章讲到对国家对社会，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十三节讲到接纳，讲到信徒彼此接纳。最后呢，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七节是他的结论啊，这是蛮有长的分法。其实呢，我刚才要读的是另外一本，这个分法我觉得比较对我的胃口，因为他讲的公义的问题。OK， 这是 Murray Tenney 的 New Testament Survey， 里面讲保罗，讲罗马书。OK， 奇怪找不到了，哪去？哦 ，Pauline Mission 应该有罗马书的一段。OK， 303页啊，这里我把他的大纲读给你们听一听。第一段 Introduction， OK， 一章一到十七节，里面呢。前面七节是问安，到八节到十五节想到他写信的原因，十六节十七节提出他的主题，就是神的义啊。第二段他想到 The need of divine righteousness， 为什么需要有神的公义，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但是里面讲的呢都是讲到最后的定罪，从这里开始 Decline of Gentile， 外邦人的这个堕落，讲到呢这个那些，然后呢讲到犹太人的问题，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最后讲到全世界所有人不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神的定罪底下，三章九节到二十节，这是第一，这个它里面的 The need of divine righteousness， 讲到神的公义啊。第三段呢讲的 manifestation of divine righteousness， 神公义的明证，三章二十一到八章三十九，我就只读大标题吧。我想这个读完以后，我把这个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纲参考书可以给你们看一看。第四段 ，the relation of righteousness to the Jews， 公义对犹太人的关系，九章十章十一章啊。底下呢讲 application of righteousness to church life， 公义对于教会生活的影响，十二章到十五章十三节，这个分法都是一样的。十五章十四节开始就讲结论啊，讲到个人的计划，讲到祷告的请求，讲到最后的问安，讲到最后祝福。等我把这些印出来，把马耀长都印出来。还有一个其他一个本子，我今天没有带来，那个是完全从公益角度，那个是 Talk Through the Bible 那本里面讲的，我觉得都很好的分段啊。那如果你们抓住要点， 最主要我已经说了，保罗是说旧约说是有是神的公义问题，福音是因为神的公义结果，必须要有福音，那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这个等着脱胎换骨，不是行为的问题。好，今天我们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